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欢迎你收听良苑讲台，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近期呢，万峰呢就到了新乡去旅游，这次的旅游呢非常的凭信心呢、因为呢在出发之前的一天呢，我就看到那边呢下大雨，然后我老婆说新疆的风景呢最赤天气，所以呢你到那里下大雨大雾啥都看不见呢。于是呢万峰就在出发之前的那一天，把所有订的酒店都取消了，所有行程呢都重新编排过一次。然后中途到第五天，我准备上这个独库公路，在路上开着车堵在那里等待的时候，前方的民警说塌方了，大哥，所以呢之后几天的酒店又全部取消了，重新编排行程。当时整个行程万峰都很紧张，因为人已经在路上，我能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这个就是我得踏上的旅程。但是我的旅伴们呢，他们就说没事的，最终呢你迈向迦南地，你到达迦南就好了，你到还车的地方还到车，上到飞机你就达标了，中途去哪里我们都没所谓，怎么走都没问题。然后哎，我想想，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内容吗？就是亚伯兰出乌尔进入应许之地的过程啊，这个也有点相似。今天呢，我们一起念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十节。
《创世纪》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直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渐渐迁往尼格夫去，那地遭遇饥荒，亚伯兰因那地的饥荒严重，就下到埃及，要在那里寄居。
好，谢谢林成牧师，还有谢谢刘佳音老师啊。亚伯兰离别乌尔其实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好像呢，万峰刚才说啊，我刚出发到新疆之前呢，充满了规划，充满了憧憬。你想想，圣经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第三节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啊。哇，你看这么宏大的理想，我们都很喜欢， 看这些伟大的宣教故事，伟大的章程的这些故事。你看宣教故事呢，甚至你听我们的节目《燃亮的一生》呢，都是很伟大的传记，因为呢，你已经从千百万个宣教士里头精挑细选了三个五个宣教士出来啊，永远呢，我们都看到他们多么的伟大。这个好像我们在安息礼拜所见的一样啊，只会赞美那个人的一生呢，做了多少好事，不会说他的坏话的。老实说，有谁蒙召的时候不是听到一个伟大的理想呢？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伟大的宣教士的故事呢？我介绍一个给你，有一个叫碑士啊，是寻道宗第一个来华的宣教士。他本来呢在英国种菜的，种西洋菜啊，然后呢他就变卖他的家当，凑够了单程的船费啊。他说：“哎呀，如果呢没有钱回来呢，我就在船上打工回来。”他就坐了六个月的船，就去中国，从英国来中国。他丢下了未婚妻，丢下了家业，一往无前的来到了中国，多么有丰富的理想。这个是1850-51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宣教士叫柯林斯怀特，他是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去福州的哈。他们当时说，我就算呢绑我在船头，好像这个泰坦尼克号那个 U jump 这么绑在这个船头上，我也得来中国来宣教。我没钱，但是我要宣教。但是来到了中国一年就水土不服死了。每个人离开的时候，你要看一看，我们都要找一个原因，可能呼召呢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很喜欢这些伟大的宣教故事。我想跟你说，这些人都是普通的人，是农夫，是水手，是牧师，跟我们现在普通人一模一样。他们在普通的人，在普通的日子里头做了不普通的决定。他们凭信离开了自己的无耳，离开了自己的安舒区。我们今天也可以的哈，只要有梦想，我们什么都试试，就试试看，遵从神给我们的呼召往前行。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题目，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一看。第一部分，我给他一个感叹号，耶，啊，我要去。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一个问号。今天万峰跟你念的经文呢，《创世纪》第十二章呢，其实没有写这个亚伯兰离开乌尔，更实际上他是离开哈兰。神呼召亚伯兰呢，是离开哈兰呢。平常我们理解的他离开乌尔呢，是《创世纪》十五章七节，就说啊，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要把这地赐你为业，或者啊。后面的一些的经文都是解释他出乌尔，但是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四节呢，就说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其实有不同的解经家呢，有些说乌尔跟哈兰呢差不多的地方，有些解经家呢就说他们不一样的，很远的，隔开的。但是万峰觉得没所谓，这个是传疑时代，说不清楚的。甚至亚伯兰是不是75岁等于我们今天的75岁呢？基本上应该都不是，因为那个年不一定是365天啊。那如果按照传统的诗经的理解呢，乌尔大概在今天的科威特的地方，在那个湾区的地方。然后呢，哈兰呢大概就在这个土耳其这个库尔德族人的那个边界的那个地方啊。哈兰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还有宗教的中心。那这个亚伯兰呢，就在这个哈兰停了下来。学者推算呢，一住了25年，直到亚伯兰的爸爸塔拉死了才离开。你想想，神呼召他出乌尔，但是 他这个旅程里头有25年停留了在中途站，停留了在哈兰。那我们很难说这个亚伯兰是不是75岁等于我们75岁，假设对半来分，就是等于50岁的时候离开乌尔，75岁离开哈兰，大概就25到40岁左右的距离了哈。所以你想想，我们可能在这个哈兰的大城市住了15年，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开始怀疑呼召了，哎呀，我住在这里也挺好啊，干嘛要继续去呢？需要神的再次提醒。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上有高堂，下有妻房，哎呀，老爸都老了，他拉都老了，他不想再走动了，哎，可能呢，得等待一个时代过去，亚伯兰才能继续他的呼召。人是安于逸乐的，所以呢，生活好，那为什么我要离开呢？对不对？而我的爸爸不想走，那我也有个借口，要尊重家人嘛，哈。好像呢，万峰在这次的旅游当中，很多的疑惑啊，编排了很久，哎呀，跟随原来的路线不就好了吗？下雨就下雨吧，下雨也有美态啊。但是全都取消了，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再或者说，宣教士在海外的时候，他蒙召到达那个地方了，但是他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会有很多的迷失。我们都认识马礼逊，对不对？第一个来华的新教的传教士，我们知道他多么的伟大，但是其实他一生当中都在一个当这个兼职传教士的当中去挣扎，因为他一直就在想，哎呀，我要跟这个英国伦敦传道会呢，就给我当牧师吧，但是给我当牧师不够薪水啊，我有老婆有孩子，还得养个佣人呢，当时他们流行这样。然后呢，如果我去当翻译，我就要跟这个东印度公司来摩擦啊。那所以呢，对他来说，他也觉得我一边救灵魂一边卖鸦片怎么样呢？神会怎样审问我呢？所以马礼逊医生呢，他经常发这个怨言，其中呢，他表达他最讨厌的就是东印度公司还有伦敦传道会。东印度公司呢卖鸦片，占有他所有的工作时间，经常逼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伦敦传道会呢，就是公司一丁点养不起他，然后呢就说你为什么不好好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听了呼召凭信前行以后一定是顺风顺水的，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困难，很多挑战，甚至很多引诱，我们生命都有哈兰。宣教士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在他们传福音的地方很多年，但是他们也会有怀疑，会问神这个是不是我的召命，但是都是同一句话，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在普通的地方普通的时间里头做不普通的决定。所以第二部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给他一个问号啊。刚才第一个是感叹号，第二个是问号。
我曾以为盼望是神给我一盏绿灯，后来发现盼望原来是他让我即使在红灯底下仍然有能力欣赏风景。计划的破碎让我看见新的可能，失去的时候可以触摸更深的拥有。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在变幻的人生中活出盼望。
来第三个部分，在创世纪里头呢，我们看见亚伯兰的确跟随了神的指引去了迦南，但是请你留意第六到第九节，当亚伯兰去了迦南地，然后他是经过那地，然后呢耶和华就显现说，我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呢亚伯兰呢又继续 慢慢搬迁搬迁搬迁，搬到尼格夫去。原来按照经文呢，亚伯兰只是经过那个地，那个迦南地已经有人住了，而且神是应许赐给他的后裔，可能不是给他的，所以这个是应许啊。后来亚伯兰慢慢搬到尼格夫去。尼格夫知道是什么吗？尼格夫就是今天以色列南方的一大片沙漠。你上网看看网上地图，你会看到以色列南部都是沙漠的颜色。那所以呢，那块地就算以色列现在这么高端的科技，还是很烂很烂很烂，寸草不生啊。还有当地水草资源不够，然后呢，你看到第十节呢，饥荒一来了，亚伯兰顶不顺了，顶不住了，他就立刻要下埃及去。我们看宣教的故事呢，往往都认为有一些人到了某一个宣教点，好，他做到他该做的事情，然后就是一个句号。亚伯兰平信离别乌尔进到迦南，句号完成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不是这样的事情。亚伯兰在这里什么都做不到，因为已经有人在这里，他不能住在这个水草很丰富的地方，他们也有土地的问题，甚至他自己的坟墓也得向当地的赫人去购买啊。所以我们听到很多成功的宣教士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失败的宣教士。第一位来华的天主教明朝的宣教士呢，他叫方济格沙勿略，他是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有兴趣呢，可以去澳门呢，有一个叫小三巴的教堂啊，看看他的手臂。他当时呢，就到过了日本，在日本呢，他传福音很顺利，就有很多人信了耶稣。然后他就听很多人说，去日本啊，哎呀，日本的文化都是小事儿，日本所有的文化都是从他们西边的一个大国而来的，所以他特别想去这个大国，当然我们知道是中国了。于是呢，他就到今天我们广东中山市的上川岛，想要偷渡进中国，因为当时倭寇很严，所以很多海禁那样，怎知被人骗财，他也死在上川岛，一生都进不去中国内地的地方。你想想，这个是失败的宣教士。在晚清的时候，也有一些的教案啊，就是宗教的案件，教会呢就办孤儿院，就是呢将孩子呢，他们说你们将孩子的心拿出来当药引啊，当药。因为当时呢，中国人相信儿童的身体呢，童子尿啊，那些不同的器官呢都可以用来治病。于是他们就发现这个孤儿院呢每天都有弃婴啊，有没有搞错，你们这些信耶稣的都是杀孩子的。但是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了，在教会里头我们资源不够，第一没人捐钱啊，可能都得自己掏荷包啊来付费。然后呢，那些孩子们都是孤儿，来到的时候已经营养不足了，你营养已经不足，我的资源又不足，那当然我尽了能力也治不好他们，孩子就这样死了，丢了埋了，就别人批评取婴儿器官。然后他们也解释不了，因为这么复杂的这个文化跟医疗的问题，我的中文水平也有限，解释不了，所以就导致教案。还有一次教案呢，很幼稚啊，这原因就是在1920年代呢，教会呢就出了一本书，很好听的，这个书名叫《中华归主》啊，真好听，对不对？英语的名字呢可厉害了，叫《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就是基督徒占领中国。哇，吓死人了，对不对？然后呢，就于是有一大群人就是说，我要反基督教、非基督教。你要明白，这些的到达的时候，很多失败的例子，正如我们所说，这些宣教士都是普通的人，他们在普通的时间跟普通的地点里头做了不普通的决策，就好像亚伯兰一样， 他那一刻听到一个伟大的诏命，我要赐迦南地给你的后裔。但是他跑到迦南地的时候要打交道，你看罗德要在索多玛城把女儿交出来任人鱼肉啊。亚伯兰你看他下到埃及的时候不敢说他老婆是他老婆，还被这个法老夺了他的老婆，你看真的不容易的跟当地的人周旋。所以我们以为进了迦南就是一个句号，这个只是因为我们后人好像 AI 一样用一句话总结整个事情，好像盖棺定论了。但是实际上全部都没有这么容易，起码在亚伯兰的处境里头，我们以为这块地是给他的啊，不是圣经说给他后裔的，所以但是他当时连有以撒都不知道，他以为是给他的那个仆人。所以这个第三部分万峰想用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一个句号。最后一个部分呢，对于亚伯兰来说，他进到迦南以为是终点，以为是句号，但是其实是中途站。他以为去到一个水土丰沛的地方，最后还得住在沙漠里头，甚至要下到埃及再次图谋。当然有一天我们都知道，过了几百年整个民族有机会住在这个应许之地当中。我想有很多宣教士在某一个处境里头都以为自己完蛋了，但是那个可能只是他们事工的逗号，只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我想介绍一个宣教士叫伯德恩，他是一个富二代1910年代的美国人，他很有心智向这个西北的回民宣教。在1913年他开始专门去学习亚拉伯话，就希望跟当时的回民沟通，在埃及学习，怎知水土不服死了。他父母为了延续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产的一部分捐给中国内地会，就在兰州的黄河北岸兴建了伯德恩医院，到今天还是兰州市最好的医院。还有有一个在1949年离开我们国家的一个的牧师，他叫安迪生牧师。他呢是从上海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他是负责一些行政的工作。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委屈啊。因为呢他在上海的时候呢是创办了很多创新性的事工，他的教会呢位于市中心，如果你去过上海市的人民广场，在旁边有一个叫穆恩堂，以前叫穆尔堂啊。他在1930年代40年代已经非常忙了，有诗歌班，有幼儿园，有诊所，有社会慈善工作，每天接触1000-2000人。他运作了两个挺有趣的组织啊，一个叫 NNN， 就是叫 Nine Naughty But Nice Girl， 九个顽皮但是乖巧的女孩啊，就是呢照顾一些的离家出走的一些的女孩的，还有在红灯区的女孩的。她呢就是特别呢很有趣，得到当时上海的黑帮的支持，因为呢爸爸混黑帮不想女儿继续混黑帮嘛哈。另外他也专门开了一个专门负责擦鞋的，就是那刷鞋的，就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男孩子呢学习这个擦鞋的工艺但是目标呢不是让他们学会拍马屁啊，而是学会真的擦干净别人的鞋，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一切的美好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他们的迦南。但是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宣教士他没有办法继续留在我们国家里头工作。对这些宣教士来说，香港呢就成为他们最后在中国福音工作的土壤。所以他曾经在上海运营最先进的教会，在香港一点一滴的重新的建立。他们也面对很大的困难，甚至被以前的教友去批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甚至批评他们要割裂。你想想他们的心是多么的伤，但是这个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感恩今天我们能够彼此理解 彼此纪念。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宣教士来说，香港只是他们的哈兰，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中国的福音使命。很多宣教士呢，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迦南地努力了一生。今天想想，我们怎样接他们的棒呢？我们怎样继承他们的意向？怎么继承他们的使命呢？我们作为中国人，怎么让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全球的华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怎样告诉他们，基督教不是洋教，耶稌基督是所有人的神呢？当年对他们来说的迦南地中国，我们今天就活在这个美好的迦南地当中。但是神有没有再呼召你离开你的吾尔，出去另外一个迦南地呢？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我们神在呼召我们走进去，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有一个全球的福音的使命。我们能够成为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一个承载者，是一个逗号。记得，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都活在一个普通的时间，一个普通的地点。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不普通的选择？这个就是此时此刻你跟我都可以做的决定。记得吗？今天我们说了四个标点符号，第一个是感叹号，就是我们都喜欢听那些激动振奋的征程，还有宣教士的信仰故事。第二个标点符号是问号，千万不要以为宣教士没有怀疑过，逗留在他们的迦南地或者哈兰的意义。第三个是句号，我们很喜欢盖棺论定，觉得那些是句号，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失败的故事，不单是一个句号。所以最后的那个点就是一个逗号，就是今天我们都能够加入这个旅程，成为神的工作的逗号。在结束的时候，可能今天我们身处的位置就是你的吾尔，就是你的哈兰，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神给你的呼召的迦南在哪里，也请不要忘记神还是呼召我们迈向迦南地。对万峰来说，今天我们经常说基督教中国化，但是我们的迦南地永远都是中国基督教化。而我们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普通人，都是在一个普通的时间里头，都是在一个普通的地点里头，但是我们都能够做出一个不普通的抉择。阿们。我是晚风，谢谢你收听良苑讲台，拜拜。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街里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